请大家起立，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思想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宝训第7讲末世与主的再来。我们今天要讲马太福音24章29到31节，由我来念。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了来。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赐怜悯给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我们需要你的话光照我们属世界的、属肉体的悟性，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好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使你的国度在我们里面扩张，好使我们能够顺服你在我们里面掌权，也让我们顺服你在教会之中掌权。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基督现在在做什么？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在做些什么事？基督用什么方式施行他的王权？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必定和我们的生活和侍奉有紧密的关系。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必须要从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个开始的基础上不断的长进，对基督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是建造教会的唯一道路。而对基督的认识越来越清楚的方法，就是把圣经的经文清楚的按照经文本身的上下文和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来理解、来解释。今天主耶稣在这3段3节经文中引用了许多旧约先知所用的语言，来说明关于他在未来末世的时期要做的事。我们先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会看许多的经文，并且从经文的上下文背景来理解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如果在听完之后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下载信息的文字稿，自己私下阅读默想。因为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关系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关系到我们的救恩。这3节的经文中心思想就是神的国度在基督掌权下审判地上权势，透过教会的扩张迈向完成。神的国度在基督掌权下审判地上权势，透过教会的扩张迈向完成。基督掌权的开始发生在他从死复活的时候，然后他在天上施行他统治全球的全地的权柄，在审判敌对的地上权势中，他扩张地上的教会， 这是人子来到的兆头。人子到来是讲到基督在天上宝座掌权，对这个世界上的权势执行审判，以及带领他的教会在地上扩张，一直到他的国度完全的显现。简言之，这段经文就是在讲基督在天上掌权，是基督最后再来的预兆、征兆和兆头。我们要先来看这三节经文的解释的关键。首先，这三节经文是与旧约先知书的预言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二十九节出于以赛亚书十三章十节和三十四章四节，而三十九节人子驾着天上的云到来，出于但以理书十三章十七章。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三十一节遭拒选民，是出于旧约应许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的那些旧约的经文，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从旧约先知书的背景来理解这三段经文，这是第一点。其次，主耶稣在这边教导的一个上下文的重点就是不要看神迹奇事，没有人知道主降临的日子和时辰，不要被冒牌基督和其跟随者迷惑，轻易相信神迹奇事。我们来看看经文的本身，人子到来的兆头，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先看二十九节，讲到人子降临前的审判，地上权势的瓦解。二十九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边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用语，立刻。希腊文圣经在这里用了立刻这个字，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按照希腊原文，这句话的直译是，但是那些灾难的日子之后，立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立刻这个字是具时间性的，它是表示事情的发生，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延迟。因此，立刻这个字必须关系到某特定的事件，而不是指一个一般性的未来的时期。所以，从这个时间性的用词来看，那灾难的日子应该是指耶路撒冷的被拆毁的灾难。到底那些灾难的日子是指耶路撒冷被拆毁的日子，还是整个生产时期的灾难日子？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加尔文和卡森 D.A. Carson 都认为这是指整个国度生产之苦的教会时期。当然，整个生产之苦的时期也包括了耶路撒冷被拆毁的事件，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生产之苦中的那个剧烈的阵痛。耶路撒冷被拆毁是当时主耶稣的门徒后来经历到的， 末世的审判和复兴，那是一个开始的特定记号，或者说是征兆兆头。那些灾难的日子对当时的门徒而言，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时期，而是确实的将要在40年后所发生的事情。这里的灾难是指第15到22节的耶路撒冷被毁的大灾难。21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立刻这个字似乎锁定了耶路撒冷被毁的灾难事件。我们来看这句话，这一节经文与旧约先知书的关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是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13章第10节说的。我从第9节开始念，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你看，几乎是一样的用语，只是做了稍稍不同的重新安排。而以赛亚书13章10节的背景是讲神审判旧约时期的巴比伦帝国。神虽然使用地上的政权来管教审判悖逆的以色列国，毁灭了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是神管教他百姓的工具，神同时审判巴比伦帝国的骄傲自满。以赛亚书13章11节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13节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第19节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盈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主耶稣后面两句话，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要震动，是引用了以赛亚书34章第4节。他引用的是从74一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来的。34章4节说，天上的万象，74一本是天上的能力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74一本是其上的星宿要坠落，跟这边用语是完全一样的。像葡萄树的叶子坠落，又像无花果的叶子坠落一样。因为第5节说，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来说明他对地上政权执行审判、瓦解 地上的权势，巴比伦帝国、索多玛、俄摩拉都是旧约中地上罪恶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神在旧约时期审判巴比伦，象征了基督在末世审判地上的宗教、政治、文化体系和权势。马太福音圣经注释的学者法兰斯 R.T. France 这样解释，在旧约的先知书中有许多类似的经文，在先知约珥的时代，审判已经以蝗虫之灾的形式发生了，蝗虫把太阳都遮蔽了，所以这些旧约先知用宇宙坠落的语言来象征神在历史中审判的作为，并且是在强调灾难性的政治权势逆转。这是 R.T. France 做的解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旧约先知预言中的象征性语言，就是用宇宙大自然秩序的逆转来描述地上的政权在他的审判下的瓦解。你也许会问，这和耶路撒冷被拆毁有什么关系？主耶稣用先知预言的用语是要听的人可以理解到，真正要拆毁的不仅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而已，真正要拆毁的是像古代巴比伦帝国那样邪恶政治、宗教和文化的权力中心。当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已经堕落成为敌对基督和迫害新约教会的邪恶外邦权势时，基督就执行了他的审判。这是经文最主要的意思，当然也包括了末世世界末了基督对地上权势的审判。在启示录中，主耶稣用同样的语言描述末世最后的审判。启示录6:12，揭开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接下来15，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人子降临前的审判，地上权势的瓦解。我们看到第29是主耶稣所用的那些宇宙的秩序被逆转的图像语言，是先知书预言性的象征用语，讲到耶稣到来之前的兆头是他审判地上的权势，带来地上邪恶敌对基督权势的瓦解。而耶路撒冷被拆毁是一个开始，一直到末日最后的审判前，这是要安慰当时的门徒， 也是要安慰坚固各个世代处在灾难中的圣徒，知道这是基督在掌权，这是他掌权和他最后降临的兆头。我们来看第三十节，第三十节是讲到人子降临前的掌权，天上权柄的统治。三十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一节经文不是在讲基督降临的本身，而还是在讲基督降临前的掌权。而这边的重点是放在他在天上执行君王权柄的统治，前面二十九节的重点是地上权势的瓦解和逆转。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里的降临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希腊文是到来 Erchomai， 而不是第三节门徒所问的问题中所用的降临。那个希腊文字是 parousia， 主的降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用语，是特别指基督在世界末了的降临和显现。在橄榄山宝训中，降临这个字出现过四次，希腊文的降临这个字出现四次，在第三节、二十七节、三十七节和三十九节。而主的到来，按照主耶稣引用但以理的经文，是指基督在天上坐上君王的宝座，基督在天上执掌王权，并不是指基督降临显现。我们现在要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十四节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必不败坏。很明显，这里是说到天上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在讲基督降临到地上的事。因为人子是被领到神的面前得荣耀、权柄、国度，这是指基督复活升天后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这是基督在天上登基作王的经文。但以理的异象应验了复活的基督在天上从父那里领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这不是未来世界最后结束才发生的事，而是耶稣时代的门徒和犹太人所经历的事。这在马太福音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中这样的用语在其他地方出现两次，十六章二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那个地方同样的翻译应该是必看见人子到来 Erchomai，在他的国里。 主耶稣告诉门徒，他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基督在他的教会掌权。这是这节的圣经的意思。来到他的国里，来到他的教会，在教会中掌权。二十六章四十六节，主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六节，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对大祭司说，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同样的是，驾着天上的云到来，这是犹太人要经历到的。基督复活后的掌权作王，基督作王掌权有两方面。第一，基督对世界执行审判，在世界中掌权。第二，基督透过他的话，透过神的道，透过天国的福音，在他的教会中掌权。这就是三十节和三十一节的内容。所以人子到来不是主的降临，人子到来是指基督复活升天后的掌权。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句话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人子在天上的征兆，就是人子在天上执政掌权的征兆。兆头这个字就是记号征兆的意思。二十四节中假基督和假先知显大神迹的神迹也是同一个字。门徒问耶稣世界末了和他的降临的兆头，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什么兆头，耶稣要他们不要看神迹奇事的兆头，因为主的降临是像闪电一样突然的，不可预期的。二十七节，并且那日子和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三十六到四十四节，主耶稣不是在讲天上眼睛可以看见的神迹奇事的征兆，而是在讲属灵的眼睛可以领悟的基督在天上执掌王权的征兆。这里不是在讲天上发生 肉眼可以见的那些异象，而是指当地上耶路撒冷被拆毁的时候，他们就该领悟到在天上的人子已经坐在父的右边，开始执行他的王权了。我们在启示录读第四、第五章的时候，就看到人子在天上掌权的情形。第四章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和神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原文是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揭开书卷是指揭晓并且执行神的圣约计划，就是审判世界和建造教会中的得胜者。 基督是透过审判世界和透过教会在地上执掌他的王权。让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的预言，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基督的死和复活引起以色列人的悔改，因为他们发现弥赛亚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主耶稣把这里的范围扩大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因为他们在神国度生产之苦的时期和犹太人一样逼迫杀害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执行全地的审判中，他们哀哭。启示录一章十七节用了同样的言语，看那他驾云降临，同样的是他驾云到来，众目要看见他，连斥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启示录到了第六章，揭开六印的审判时候，对万族的哀哭做了这样的描述。六章十五节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万族的哀哭是一种绝望而不是悔改，这是指最后的审判。所以人子降临前的掌权是讲到天上权柄的统治，第三十节的经文是主耶稣要门徒明白耶路撒冷的被拆毁、犹太教的瓦解是他在天上掌权的征兆。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一直到地上的万族万民，在复活的基督执行审判、瓦解地上政权下，在绝望的哀哭中认识基督是在天上执行他权柄的统治，这是他在末世最后降临前的兆头，基督在天上执掌王权。让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人子降临前的国度，地上教会的扩张。三十一节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聚了来。人子在天上作王掌权，一方面是执行审判，另一方面是召聚神国度的选民，召聚他的选民，召聚他所拣选的子民。这里的用语是出于旧约的预言，神把他的子民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召聚在一起。我们看到许多的经文，比如说诗篇一百零七第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三五到六节等等， 神在旧约遭拒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归回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预表了基督在末世神国度生产之苦时期，在世界权势的辖制下，从全地遭拒新以色列人，把他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里所讲的是地上新约教会的扩张，和前面十四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是同样的意思。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这是基督要在地上扩张他教会的方法。第一，他要差遣使者，他是指第三十节的人子，在天上作王掌权的基督。使者可以理解为天使，或传信息的人，或传信的人。基督作为新约教会的元首，是他差遣教会的天使，是他差遣教会传讲神国度福音的人。教会的扩张是教会的元首基督透过教会所差遣的使者在各地建立教会，召聚基督的选民。换言之，所有宣教事工，所有建立教会的事工，都是在元首基督透过地上有形教会所执行的。加尔文说，这是在呼召我们，让我们记住天使的能力。基督在这里把我们的眼光提高，超越人的能力，因为尽管教会现在是被人恶意的所折磨，甚至被巨浪的暴力破坏，被惨痛的撕成碎片，在世界中没有安稳，但是我们仍应该心怀信心和盼望，因为这不是靠人的手段，而是靠属天的能力。这能力是远远胜过每一个障碍的，因为是主耶稣在天上执行他的权柄，召聚他的教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用号筒的大声，在旧约中的号角声都与神的显现同在有关。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也和神召聚百姓与仇敌征战有关，民数记十章一到十节。在以赛亚书中则讲到神召聚被掳的子民归回到耶路撒冷，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十三节。而在新约中，这都与基督的显现有关，在启示录中的七号则与基督执行最后的审判有关。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基督借着教会宣告基督掌权得胜的福音信息，召聚他的选民。当选民在教会之中认识明白基督的掌权，就是经历了基督的显现与同在，教会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扩张了。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从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看到主耶稣引用了一连串的旧约先知书的经文， 说明了他末世降临显现之前的兆头征兆，就是他在天上作王掌权。地上耶路撒冷圣殿被拆毁，一方面是基督审判了犹太教，瓦解了他们的权势，因为他们的宗教体系已经堕落到不仅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继续逼迫杀害基督的教会。这种地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瓦解和逆转，是基督在天上掌权的兆头。这是会持续发生在生产之苦期间的事实，导致最终基督的降临。基督在天上掌权的事实也彰显在他透过在全地建立教会，透过教会宣告基督掌权得胜的神国度福音，把他的选民召聚在一起，被建造成为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基督降临前的征兆。这三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无论是对处在逼迫下的教会而言，还是对处在成长中的教会而言，这是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我们可以从基督在历史中执行审判得着安慰，基督现在就在天上作王掌权。这是我们忍耐等候抵挡仇敌攻击的盾牌，并且这是在鼓励我们要明白基督的国度，忠心地传讲神国度的福音。因为教会的扩张是出于他主权的呼召他的选民。我们宣教的成功与否是基督的工作，而我们需要忠心的按照基督指示的样式，在他的主权下建立他的教会。对所有的基督徒而言，这不但是安慰和鼓励，也是最大的提醒。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你看到基督的掌权了吗？你是否用基督掌权的圣经启示，作为生活中与肉体对死亡恐惧征战的盾牌？你是否在生命中顺服基督，透过圣灵在你心思意念中掌权吗？你是否在侍奉中顺服教会的元首基督呢？让我们祈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用这三节经文光照了我们的悟性。多年以来，我们都没有看清楚，没有明白你的教导。今天，谢谢你赐给我们安慰和鼓励。我们知道你是教会的元首，你在天上作王掌权，因此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多少的时候，我们为着自己手中的工作沾沾自喜，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感到心灰意冷，这些都是出于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继续用你的经文，用你的教导光照我们本性里面的黑暗，让我们看到你在天上作王掌权，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也装备我们可以服侍你，可以被你建造，也与你一同建造，呼召我们成为 你教会的得胜者。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